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有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呢，我们一起来彼此的交流，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今天我们是第六课，在整个课程的铺排上面呢，整个课程有24课，那么前面7课1到7课比较是基础理论，谈论到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小组，什么是小组教会，然后呢，小组教会跟教会小组有什么分别。当然我们上一回也提到了小组教会的内容，今天我们比较多的是来谈小组教会的作用。原来教会不都是教会，一直是我们讲艾克利西亚，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被神所聚集，之后我们就每一次都有波饼，有祷告，有教导，有彼此相交，这些我们都在做啊。那对，为什么现在又冒了一个什么小组教会这个名堂出来？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点不同的见解嘛。好，那我们就透过这课程叫做认识小组教会。前面我们先来认识，大概知道它的基础理论，或者它到底在讲些什么，或者跟我们原来的认知有什么差别。好，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的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特别要讲到小组教会的作用，也就是说谈到小组教会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至于我们要多一点来认识它，一定不一样嘛。好，那不一样在哪里，而我们呢认识它之后，它到底它的作用在什么。我们原来都已经过了教会生活，过了那么多年了，几百年几千年了，那现在所谓的流行也好，或者说比较多一点的在讲到小组教会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今天的课题当中，我们会讲到这个小组教会的功能呢，主要的目的是要消减，不是消灭啊。我们常常讲说是消灭，要把原来传统教会过去我们的思维全部把它改除掉了，没那么伟大啊。只是说在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运作当中呢，它至少有这样一个主要的功能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减少传统教会过去带出来的一些弊病。讲弊病其实是严重了一点，应该讲说有些不完整或是不完美的地方，或者说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小组教会的作用呢就发挥了它的功能。这样讲就比较缓和了，不然每次一讲小组教会就是我们以前的教会都有问题，所以呢透过小组教会是什么万灵丹啊，是这个很厉害的一种方式来运作，所以我们全部得改它，没这回事。我们只是透过一个认知来做一个比较，然后来探讨，真的有一些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那我们就听听看吧。好，听听看。那么当然主要说要消减传统教会的弊病或不足的地方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教会，或者比较传承过去一直以来的这种聚会的模式也好，或者教会的制度也好呢，真的有一些不同。而这个不同呢，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些认识，然后可以的话做一些调整的话，也是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来懂得分别。好，那至少在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因为这个小组教会特别是强调细胞小组，因为它是活化的啊，它是有生命力的，不是教会里面摆几个小组啊，有兴趣的人大家聚一聚的不一样，我们课程已经讲过了哈，那我就不再多提。但至少呢，在有所谓的这个小组有细胞的应用方面呢，能够更加显得重要，因为这个小组啊是有助于减少过去我们面对的难题或是一些不足的地方，同时呢又能够发挥教会原有的健全功能。事实上教会一直以来都一直在发挥它的功能，我们不可以说为了要表达我现在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把以前从前全部一笔抹煞了，没有这回事，也不可以这样做啊，因为一直以来神一直保守教会的成长啊，所以只是说现阶段我们在所处的教会生活当中呢，透过小组的教会这样一个运作呢，给我们一些提醒啊。那么有别于传统教会的一些所谓的弊病也好或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先来说明 是不是有嘛？没有我们就很好啊，没有当然很好，有我们就试着来啊，来做一些修正或做一些改变。首先我们看在传统或过去我们的教会当中，我说不一定你的教会有，但是我所经历到说我看到有些教会真的有啊，那我们就来探讨。第一个，在教会的基本结构跟组织的模式上面呢，大多数都是全盘的承袭西方的教会。所谓的西方教会呢，就是欧美啊，欧洲的最主要当然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嘛，在欧洲，然后后来呢就是新的移民到美洲，到北美去了，所以美国啊或者是加拿大这北美这个区块呢，他们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那他们在传福音，特别在近代的宣教历史当中，他们带了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或托付，甚至呢他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或角色。那么因此呢，在我们现代我们这边生活当中的教会呢，往往在结构上面或者甚至在组织的架构上面，这种模式呢全盘承袭西方，就是所谓的欧洲跟北美这些教会的传统来作为正统。所谓的传统，他们也是传承来的，过去是怎样他们就这样，即使宗教改革之后呢，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观念也好或者敬拜的方式也好，是一直传袭下去的。天主教是怎么样，到了宗教改革之后，教义上面做了很大的争论，但是敬拜的方式其实变化不大的。直到现在我们看所谓的基督教的改革以后的教派来讲，在比较多一点在德国的是信义会或路德宗，跟现在天主教的聚会或是所谓的制式上面来讲没有太大的改变。那英国国教我们现在叫做圣公会啊，这更是这样子，几乎制度都一样的。那在这些差别上面来讲呢，主要只是在教义上面或者在实际的教导上啊。我们说因为是宗教改革嘛，一定有所变动，但是礼仪的方式并没有改变哦，或者说改变的不大。那小组教会呢，这种聚会的方式或是它的所谓的我们说作用呢，就比较不一样，就跟这些传承下来的就大大的不同。这也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为什么他们之前所传承的就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对呢？是不是中间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做调整的呢？好，所以是第一点，我们在结构上面我们必须要承认都是受过去的特别是西方欧美的影响。那我们自己中国人本身来讲，那这个就很抱歉了，这个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西方的宣教士或是这些基督徒，他们把基督教的信仰传到中国来的嘛，是吧？所以原来他们怎么做，我们首先学会的当然也是跟着做。可是如果再多一点深入，我们就发觉圣经当中是怎么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所以小组教会不是现在才发明的，那没有那么厉害啊。就是在圣经当中有些过去更早更早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说不定也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平衡或是一些认知来做一些调整。好，所以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在现有的教会的基本结构跟组织模式上面，几乎是全盘承袭的西方。当然在我们中国内地还有许多的教派啊，甚至是在所谓的华人社会当中的基督徒呢，也会有自创品牌，不能说自创品牌，因为这个好像觉得怪怪，好像是做生意上的或企业贸易上面的啊，那只能说我们自己本色的有，但还是多多少少受到影响嘛啊。好，这先姑且不提，但至少在这个大方向来讲，我们是受到这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在西方的这个传统的影响之下呢，就会产生一些偏差的教会观念。真的啊，因为我们实际上探讨出来你就知道，不是说他怎么错了，只是有一些偏了啊，形成了三个错误的以教会中心观念的有三点，现在就可以一个一个来讲了。第一个就讲到说是以教堂为中心的所谓的敬拜或者教会，这一直以来我们都这样的我常讲嘛，你说你是上教堂呢还是去教会，我常常想说我们去教会其实严格讲起来应该是上教堂，你只是去一个教堂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聚会的地方，当然有的是很清楚的一个明显的宏伟的或巨大的一个基督教堂，可是有的不一定是啊，在有些地方没有宏伟的礼拜堂独栋的大楼，但是至少他们也可能在一栋现代的大建筑物当中，大楼里面某一层或者几层楼是他们的聚会的地方，这就是教堂嘛，是一个建筑物嘛。可是我们常常上教堂说成是去教会，去教会应该是我们艾可利西亚，我们现在强调那是一群神儿女召聚在一起做什么呢？执行神赋予我们的权柄啊， 不是聚个会唱个诗歌，然后聊一聊天讲个道就结束了。这艾可利西亚是被召聚来是执行权柄的，因为耶稣在讲到这个教会艾可利西亚的时候，同时说你在地上捆绑谁，在天上也这样捆绑谁，不是只对彼得讲的，是指的教会，谁的教会？主的教会，就是我们啊。所以呢，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常常呢受西方的影响之下，我们先以教堂为中心，而教会就是教堂，就是礼拜堂。教会被限于在一个建筑物里面，而教堂在一个星期当中，或是在一个聚会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却实际在用到的时间跟空间呢不到一半，就是一个礼拜当中甚至只有用到三四天就很厉害了，甚至有的时候只一个礼拜只用一次，大的礼拜堂很金碧辉煌的，只有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开放，平常时间是非常极静，而且非常要一种神圣庄严的，是不允许在里面的。你想想看，那么大的一栋建筑物里面的主要的会堂结构里面，一个礼拜只用一次，而且呢不是用一整天，只用了一个时段或甚至两三个小时，这样子不是教会，教会不是只进行一个礼拜只有三个小时叫做我们艾可利西亚，其他时间就不运作了。可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在过去传统当中就受限于建筑物，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或所谓的教堂当中，一个礼拜往往用不到三个小时，在大半的时间里面，全世界大多数的教堂根本坦白讲可以说形同虚设，那个建筑摆在那里不用了。如果你天天聚会，就像使徒行传讲的嘛，天天在家里在殿中来敬拜掰饼拨饼来纪念主，那就是了，那教会是每天要运作的，是要有生命力的。可是你教堂就不是。好，所以你看在西方的传统的影响之下，如果我们以教堂为中心，那这个教会呢就差不多死气沉沉，因为你几乎没有在运作嘛，空在那里一点用处都没有。现在更糟糕的连信徒都没有，在欧美有很多的大的教堂建筑物，特别在欧洲早时期他们建造的礼拜堂都很大很漂亮的，但是没有人在那里聚会，甚至还卖掉了，这更糟糕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以教堂为中心的敬拜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不是说教堂的敬拜是不需要的，从来没这样说过，但是如果只有在教堂里面才有艾可利西亚，那真的很遗憾。因为主耶稣讲到艾可利西亚的时候，并不是指着那个教堂，他是说我们这群人被召聚的时候要有生命力，要成长的。好，所以你看以建筑为中心，以教堂为中心，就产生这样一个很大的浪费，而并且是浪费神的产业。我相信在我们的人世间呢，一般来讲做生意的人不会有这样子浪费自己产业的，一栋建筑物就荒在那个地方，然后说没有荒了，一个礼拜用一次，那这个怎么去交代呢？哈，所以我只能这样说啊，不是说它不对，而是有不足的地方，不然你就天天聚会嘛，就是把它实际的更多的来发挥它的功能。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在第二大点里面第一点提醒。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特别受西方欧美的影响，是这个教会是以教牧为中心。什么叫做以教牧为中心呢？就是以教会里头的牧者或是领头羊为中心，不是这样子吗？对啊，我们都是来听教导的啊。使徒时代不是都听使徒们教导，但是我们要强调，不是说这有问题，而是说在这个以教牧为中心的当中，过度的偏激或是过度的偏颇，以至于呢，把真正的教会的生命力就把它减弱了。其实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当时的使徒们专心祈祷传道为事，那么其他的行政上的运作就产生了困难，或者产生了一种失落失误，因为呢说希利尼话的寡妇们就没被照顾到，还好他们很清楚不是谁对错问题，立刻来处理这个问题，以至于他们选出了七个啊，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作为管理饭食的所谓的执事，不是选出来当做什么代表啊做官的，不是的，是要来服侍使徒们当初所这个失落的部分或失误的部分，要去照顾那些被遗忘的或者被忽略的说希利尼话的寡妇们。不止这些，但至少这些人被选出来就帮补了。好，所以你看到啊，如果以教牧为中心就出现问题，因为教牧成为一个演好独角戏的一个角色或一个角色，他们常常是疲于奔命的，什么事情都找他们，管理饭食就可以分出去嘛，是不是？但没有这属灵原则，所有的东西都得问他们。那就像当年的摩西一样，累得要命，大小事情都要他去判决。 好，所以呢，从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上面，我们就发现 80% 的会友几乎好像什么事都没做，就纯粹来做个礼拜聚个会。然后另外 10% 或 20%， 因为教牧人员在更少数，但他还有一些核心同工，好，就算通通加起来大概只有 20%， 这 20% 人在服侍 80% 的人，而 80% 人他们是爱可利西亚，被神召聚来的，不是观众啊。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当教会过于依赖少数的教牧人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产生另外一种弊端。我们知道，因为教牧人员是人啊，他们有软弱的时候，那一旦他们软弱，那全教会就一同软弱了。一旦他们跌倒的话，哇，糟糕了，整个教会也就跟着跌倒了，因为完全是以他为主导，一出事全部都瓦解了。哦，所以这你看，有他不足的地方或有风险的地方。在第三个小点是讲到以聚会为中心，每一次的聚集呢，到哪里呢？到建筑物里面做什么呢？唱诗歌、读经、祷告、讲道，好，结束了。所以教会原来叫艾可利西亚的意思是把它召聚来要有权柄的，是对于信徒在各方面生活方方面面呢都能够怎样，都能够彼此啊交接互相扶持的。可是没有，因为以这个传统情况来讲，都是以教会作为一个聚会的中心，所以呢来到教会就是聚会，好，散会就是解散教会，啊，不是，不是解散教会，散会就解除了教会艾可利西亚的功能了嘛。好，所以这三方面来讲是提醒我们在西方传统之下造成的三种以教会中心的一种观念的偏差。好，那么还有没有呢？还有几点啊，待会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来探讨下面有关于对于削减传统教会不足的地方有哪些呢？我们先有一段的静默思想，再进行下面的交流。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探讨小组教会的作用，或者说小组教会与这些过去传统教会有一些不同的目的，或者它要发挥的功能呢，至少有一些这个削减过去的一些不足的地方。讲弊病是稍微严重了一点，但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呢，可以稍微做一些修正或做一个弥补。那我们讲到了第二大点，接下来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三点，这里面提到因为偏差的教会观念而产生不健康的教会现象，而教会生活的病态呢是关系表面化，信徒侍奉的参与不平衡。实际上呢，有许多信徒是很愿意来侍奉的，只是在现有的或过去的所谓的传统的教会格局里面呢，找不到服侍的空间，或是啊服侍的地方，或是服侍的一个职务，那么因此呢，结果只好被迫成为所谓的没有动作的会友，就是说没有作为了，也不服侍了，纯粹只是来这里做个礼拜，甚至呢有一个名称并不是很好的，我们常说我是平信徒，信徒还有平的还凸出来的啊，那讲到平信徒就是一般的平常的信徒了，那。到底这样子是对呢还是不对呢？好不好呢？过去传统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啊，极少数的服侍的同工或者神职人员、专职的事工人员来服侍大多数的这些所谓的信徒或者弟兄姐妹。好，这就是 一直以来我们看到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因此呢，小组教会呢可以让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不平衡也好，或是说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一个现象呢，稍微可以得到一点缓冲或做一些调整。好比说，如果照原来这样一个传统的做法呢，就是少数人在服事，大多数的人呢就没有互动，那这样子的现象呢，距离所谓的彼此相爱的实践呢是非常遥远的。你没有互动怎么彼此相爱？那教会呢更不像一个家，也不像一个身体，因为家跟身体不会说陌生的，是紧密的，是非常连结在一起的。也因此呢，这个信徒的侍奉呢，这个参与呢就需要调整。那透过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模式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小组的形态当中呢参与侍奉。实际上我们说啊，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来参与，但是要领会两三百人或者一两千人，只有一堂聚会就一个领会啊。但是我分成十个人一个小组好了，哇，你知道吗？一百个人就有多少小组啊？就有十个小组，一千人就有一百个小组，就一百个人要来领会啊。那你说这样是不是太浪费人力了？诶，不是啊，你不能这样去看它。你应该看到说，一场聚会下来就有一百个人在操练如何领会或是带领诗歌了。好，所以从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面向来看的话，你到底要发挥的是什么？如果你说这要节省人力，一个人就可以带领一千人的聚会，那可以说很精简人事啊。但是我们不是工商企业单位啊，我们是教会，是神的家，是要更多的人来服侍的，彼此能够操练，能够来侍奉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小组教会呢就能够让这个不平衡的现象得到调整了。在过去的传统聚会的模式当中，我们发现有许多的会友被称作平信徒，他是被迫成为没有动作的。那么这些没有作为的会友，在社会上面可以有一种形容说，好比他是失业的或是下岗的。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彼此互为肢体的嘛。啊，甚至一个国家如果失业率或是下岗的比例过高的话，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同样的，在教会当中没有作为没有服事的会友弟兄姐妹太多的话，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不平衡的现象吧。所以透过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运作的模式呢，可以做一些平衡或做一些调整，这是第三点。再来我们看第四点，我们应该以神的话，也就是圣经的教训来作为依据。那么因此呢，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呢，是应该多一点以神的话为根据的，而不是一味的以西方的过去他们的先进啊或成功啊这些代名词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榜样。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环境不一样，社会风俗民情不一样。但我们不讲这些的话，要回到圣经里面怎么说啊？所以圣经到底是什么教导的，要以圣经上面的教导来作为我们的道统，而不是以西方的传统来作为所谓的正统。当然现在有的时候说小组教会，又有人说那也是西方又引进来的，哎，不不不，我们不要管它是东方西方，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啊。所以讲到小组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圣经的根据啊。西方做得好那是他们，西方过去是怎么样是他们，我们今天我们到底要选择什么样。那有一些现象我们刚才提到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平衡，做一些调整。但更重要的是神的话怎么说，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说过去几千年或者我们在这几百年的都是这个样子。对了，有些传统是很好的，但有些传统你要问他理由是什么，有的跟真理无关的话，那些传统保不保留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论。讲到这个传统，就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家庭，这个妻子呢每一次煎鱼的时候啊，她就是要把鱼对半切了，就是不会整条鱼煎的，一定是鱼头一段鱼尾一段。但是做丈夫的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整条鱼可以煎的，为什么要切一半呢？哎，同时煎出来啊，不是说先煎了鱼头下一次煎鱼尾这一段，不是的，就是要一定要切一半。他就问他妻子为什么这样，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我妈妈都是这样做的。好了，这下子他没得讲了，因为叫传统。那有一天他就去问他的丈母娘，问岳母， 妈妈，这个为什么煎鱼要切一段啊？就是头跟尾要把它切一半。那这个妈妈，这个岳母就讲说，不知道，这是外婆做的。我在我小时候从小到大也是这样学来的。好，终于有一天有机会见到了老外婆了，就问这个老外婆说，外婆，为什么煎鱼要这样子啊？一定整条鱼要切两段呢？鱼头跟鱼尾要分开，而且整条鱼就是要切成两段这样煎。这老外婆说了，是因为啊，我们家锅子小，整条鱼摆不下，所以呢对半切了，鱼头鱼尾各一段。那现在呢，锅子够大了，需不需要这样子？哎，现在习惯这样子了啊，所以呢也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说，就是呢当初只是环境造成的。当然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遇到故事啊，但是同样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的传统是当时的环境跟真理跟教导完全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就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调整，也绝对不会因为现在小组教会是西方非常火红的非常热门的，所以我们跟着学，那又错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得被提醒的。再来第五，我们来看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譬如说民族的弊病啊，我们是内向保守自私，要做就要做头的这样思想，所以我们合作的精神比较薄弱，比较短视。那这种情况当中呢，在小组教会里面呢就可以做一些调整或做一些平衡，因为呢你要做头，大家都是头啊，没得比的啊，你喜欢爱攀比爱比较，在这个方面呢就已经被打破了，因为你不会做一个最大的小组，没有了，因为每个小组都一样，到一个程度就要分了啊，就要分职了，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历史上的一些过去的延伸出来的所谓的弊病或者传统思想，这些传统思想呢是非基督教思想的，甚至有一些伟大的名人在教会界的，那当然他的形象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呢都偏重于我是某一个人的门徒或者追寻者，其实这也不需要，因为小组教会里面绝对没有对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崇尚或者特别高调的来说我是某某人建立什么教会，没有的，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是在神的家里面，都是爱可利西亚。那第三个小点呢就讲到教育程度的参差不齐，那很多时候在小组里面你就稍微会调整一下，不然一个大型的教会里面有从不识字的到博士程度的同时来听到，这是有困难的，你说一篇道能够老少咸宜，这真的是太厉害了。好，再来第四个小点，文化的多元性，现今社会不像以前农村就是农村城市就是城市，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背景，大家都在一个教会或者在一个会堂里面来聚集的时候，那这个当中呢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所以呢在同一个聚会里面要听同一篇讲道效果怎么可能会好，因为你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小组当中就可以按着个人的领受来做牧养，这就是小组教会能够带来的一些作用。在我们传统或过去的教会形态当中呢，越做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这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人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在牧养上面是不够的，所以小组教会在这部分可以做一些补足或者加强。好，这就是小组教会的作用。在今天的课题当中，不晓得你有什么领受或是什么样的分享，也欢迎您来信，我们彼此的交流。今天的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星